1990年冬天的一场会面。在一场公开的聊天会上，莉安提到当时她受中影邀约拍摄第一部长片《推手》时的犹豫和恐惧。她说，还好是我和一些朋友们用力推了她一把，从此开启她个人20年充满传奇色彩的电影事业。她做了一个手势说，这一推将我的人生推了上去，也好像推下了火坑。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次很有趣又重要的会面。尚未拍过一部长片，但是却已经成了传说中的大侠，李安终于要和传说中参与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几个电影人碰面了。地点就在趋势专家詹宏志的家里。詹宏志是台湾新电影时期的重要军师，也是1987年初台湾电影宣言的起草人。他在完成电影宣言之后，干脆跳下火坑，和几位电影人成立电影合作社，亲身参与两部非常重要的台湾电影制作《悲情城市》和《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将原本已经走下坡的新电影运动推向另一个高峰。他是在纽约参与美洲中国时报草创时结识了李安，于是主动安排这次历史性的会面。那是1990年年底一个寒冷的冬夜，整整10年没有回到台湾的李安，在那天夜里一直深锁眉头。和他一起回台湾的共同编辑洪光远因为搭飞机太累，干脆在众人面前猛打瞌睡，展现他个人给我抱抱时的幽默。刚过完36岁生日的李安，从纽约大学研究所毕业后，已经窝在家里6年，第二个孩子刚刚才出生，他在银行的存折里只剩下43块美金。他说，他真的是锐气磨光，感到人生已经山穷水尽了。就在精神和物质皆耗尽时，来自故乡的新闻局征选剧本比赛公布结果，他的两个电影剧本分别得到了第1、第2名。中影公司希望他用新台币1200万的预算来拍第一名的剧本《推手》。李安原本想拍第二名的《喜宴》，他说，推手当初只是写来参加比赛的，并不适合电影市场，何况用新台币1200万在美国拍推手，可以说是零预算。当时李安的经纪公司替他定的拍片底线是美金200万元，他非常烦恼，到底要不要接下中影这个太小的案子，万一失败，10年的苦等和煎熬全都毁于一旦了。那个晚上，我们在李安面前用一个又一个的笑话欢迎他，从当年中影的《国父传》讲起，大伙还轮流扮演蒋公、陈英士、詹宏志、王宣一夫妻，笑眯眯的热心招呼大家吃各种食物，没有人认真的和李安谈拍片的事情。一头雾水的李安只能陪着苦笑，冯光远继续在睡梦中听着我们有点放荡的笑声。因为这次聚会前大家早就有了共识，那就是告诉李安非拍不可，赶快签约，以免夜长梦多有了变数。回顾新电影风起云涌的那10年，许多经典的电影预算都只在新台币400多万到800多万。我们很习惯没有钱，没有资源，在有限的资源下反而激发了大伙在创作上的灵感，在有限的时间内一鼓作气拼了小命完成作品，反而有一种原创力和爆发力。1200万可以开工了，这是7嘴8舌后的结论。第二天，李安就回答中影说他愿意拍了，10天后签约，9个月后交片。 后来李安找到了一家强调用$20,000就可以拍片的纽约独立制片好机器，对方认为有新台币1200万元很够了，但条件是要导演将事前作业包括分镜表和相关工作分配表都要完成，只能用24个工作天拍摄。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导演能做的就是重新检视自己的剧本，做适度修改，重新检视戏剧的元素和电影的本质，思考什么是一定要的，什么是可以割舍的。李安想用一间屋子的房间格局和设计来让电影中的角色产生相互的窥探，产生戏剧张力。另外，他也要求屋子窗户要够大，许多镜头要从室外拍室内的动静，这就是导演坚持一定要的。推手在1991年年底金马奖颁奖的同一天上片，借着男女主角都得奖和口碑很好，台北市的票房冲上新台币1800万。李安练剑10年，终于出手，表现果然不俗。他拍出了一部远超过预算格局的电影。这回轮到中影公司催促他赶快拍《喜宴》。2年后，李安成为柏林影展金熊奖的得主。20年后，他拍的新片预算竟然高达新台币35亿元。最重要的拍摄场景都在故乡台湾完成，全世界电影人都在看他是否能让投资者回首。1990年的冬夜，一群才第一次见面的朋友们合力推了李安一把，让李安开始他辉煌的电影事业。虽然当时的一切距离他原本的期望差得很远，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再空耗青春和生命了，再痛苦再困难他都得咬牙撑下去。在这之前曾经有过的挫败和绝望反而成了他非做下去不可的驱动力。在这之前曾经讨论过无数次未完成的剧本和企划案也都增强了他出手时的能量。或许没有人可以复制李安成功的传奇故事，但是他的成功却启发了许许多多迟迟不敢出手或者没机会出手的年轻人，能够承受住许多的挫败，让自己继续累积能量是重要的，能够在极有限的资源下找到突围的方法是重要的。思考什么是一定要的，什么是可以割舍的，知道自己会做什么，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跑马拉松的6年级生，柯瑞今年38岁，是6年级的中段班，结了婚，已经有2个可爱的孩子。他在一家半公半私的商业协会上班，成了一个经常要出国工作考察、写报告的办公务员。这个工作得来不易，2年前有几百个人应考，只能录取一名，他原本是备取，后来临时又有了一个缺，他就被录取了。而后证明他各方面能力都相当好，很快就升任了这份工作。谈起这个过程，他的妈妈非常满意，因为柯瑞的工作终于有点像他的妈妈了，这是柯瑞的妈妈最期待的事情。柯瑞的妈妈毕业于台大经济系，跟着当时的留学潮去了美国，拿到硕士学位，回到台湾顺利考上公务员，当了一辈子的高级公务员，经常出国考察写报告，出国可以坐商务舱住高级旅馆，还会有剩下的钱。他的文笔相当好，写报告还另外有稿费可领。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和他拥有一样的人生，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孩子考上经济系，不管是什么学校都好。柯瑞的妈妈说，没有比经济系更好的科系了，选择和出路最多。 柯瑞的妈妈会像鹦鹉学舌一般重复着自己的成功人生，于是两个孩子都乖乖地听了她的意见，大学选读了经济系。但是柯瑞毕业后并不想走和妈妈一样的道路，他的梦想是经营一家意大利面餐厅。他对于烹饪和生意都很有兴趣。他说，他无法想象一成不变的公务员生活是多么的无趣。对于这个决定，柯瑞的妈妈极力反对，生气地直问柯瑞，煮面给别人吃，还需要辛苦读大学吗？柯瑞不顾妈妈的反对，决定直接开餐厅当老板。爸爸反而接受了这个事实，帮忙找资金和做橱柜打杂。柯瑞为了节省开销，凡事都是自己做，从找房子设计装修，到每天一大早骑着摩托车去市场挑选食材，当厨师兼服务生。只是一场莫名的大火将他租来的第一间餐厅烧毁了，他的妈妈劝他就此放手，他不想轻易放弃，重新在繁华的东区另觅新地点，加强门面和餐具，加强宣传，还来找我当衣物的代言人。为了支持他的梦想，我破例当了他面店的代言人。我劝柯瑞的妈妈说，年轻人敢创业要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反正未来的路很长，你要支持他，就算是失败了，将来再改行也比较心甘情愿。这些亲自动手动脑的经验都很宝贵。如果是我的孩子要开店，我会全力支持，我会觉得他很勇敢。柯瑞结了婚，但是餐饮生意一直没有起色，收入也不稳定。他不放弃餐饮这条路，收了餐厅，铁了心重新学更专业的烹饪技术。后来他决定出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去英国读财经方面的学位。在英国的求学过程，他很能吃苦，经营餐厅的经验让他比同班同学都更懂得课本上的理论，很快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回台湾找到了一家外商公司上班，也当了爸爸。几年后，他所属的部门被整个裁掉，他失业了，于是他开始领政府的失业补助。这时候，他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他的责任和压力越来越大。在苦闷的日子里，他决定去跑马拉松。他告诉自己不能倒下，还有两个孩子要他抚养。最后，他去考这家待遇比原来外商公司低的商业协会工作。他真的如妈妈所期待的，当上了半个公务员。柯瑞的故事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六年级的孩子们和上一代父母比起来，没有太多物质匮乏的经验，时代也从威权走向民主多元，让他们培养更多的信心和自我，所以他们更讨厌维权和规范。就像柯瑞原本很想创业走自己的路，他们更是第一代的电脑和网络时代，受朋友的影响远远超过父母，人生的价值变得更多元，也更多可能。所以柯瑞不想和父母亲一样，他们从小能接触到的知识和看世界的角度也比上一代丰富，所以他们比上一代对人生拥有更多的想象力，他们的感觉比上一代更细腻敏锐，他们比上一代更敢挑战新鲜事物。柯瑞能在失败后再奋起也是这个原因，他们真的不比上一代的人笨，但是他们遇到的却是一个政府无能、经济衰退、工作机会不多、薪资越来越低的时代，想要成家立业真的比上一代困难多了。前阵子柯瑞刚刚从伊拉克和伊朗考察回来，他现在已经熟悉不同国家的内战和冲突是什么，那些内战是宗教原因是可以躲过的，那些暴动是没有章法的，政府失去控制能力是危险的。柯瑞将继续躲过这些危险， 也将继续跑马拉松。他因为跑马拉松瘦了10公斤，他决定继续挑战43公里。他说，虽然越来越没有时间练习，但是他一定要跑下去，就像他的人生。柯瑞真的长大了，虽然他已经38岁，因为追求梦想，人生绕了一大圈很远的路，但那不是他的错，因为他真真实实的努力过。